每一个人嘛找一个钵，那么你传钱嘛就是三件一给你传到你，那么一个钵传就这么一钵相传，就你得到一钵了。实际呢收了钱以后没有用，他为什么没有用你还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因为那个钵的形象啊是释迦父亲手造出来的，他自己用泥巴先捏这个模型做的，说口肚子大，那个口小像说起来了，口小肚子大，吃饭呢可是不方便。那么为什么释迦父做这个不方便的这个饭碗呢？就我们中国这个饭碗是大口，不是很方便吗？因为要出去划饭，你才知道非得小口才方便，肚子大你就容纳的饭多，可是它不容易煎出来，不容易破出来，人家供养你要有菜汤呢，还不容易冷，那锅上还有个盖呢，要盖起来比小口不好盖吗？那么你到了泰国去，现在人家还实行托钵的，那么你就看见那个样子跟我们中国人传下那个钵的样子，不过他那个钵很大，他为什么那么大呢？他托了就是一天的饭嘛，他只出去托一回钵嘛，他中上还要吃一顿，他晚上不吃啊，早起吃一顿，中上吃一顿嘛，所以他要那个钵很大。这讲这个钵的来源，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用钵？就他不出去划饭，天天在斋堂里过斋堂，那没有碗方便，尤其是这个斋堂里面用行堂时啊，他管洗这个碗的，其实呢毕竟是自己吃了饭自己洗这个钵的，洗了钵收起来，有个钵囊子有个袋子把它装起来，这个我们中国不是团体生活，大家过斋堂什么碗呢归行堂时洗，行堂时因为那个钵口小啊落不起来，没有碗落起来方便，吃起来没有碗方便，它的口碗口大嘛，收碗的时候没有碗方便，很多碗落到一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中国比起我是用碗不用钵的啊，这个规矩，这个变这个规矩都要知道这个意思。现在是还讲那个乌龟了，是父宰死的时候规矩了，父要以身作则，他自己出去要投钵划饭去了，还是要坐椅披上生鞋履赤膊，两个手持起来捧起来这个钵，如是为大乘。这个七树吉古都院呢，在这个舍卫大乘东南方里程有五六里，要走一段路的。我去朝拜过印度，我去朝拜过七树吉古都院，也到了舍卫大乘里去参观，确切有五六里都那么远。可是呢不但佛法衰落了，那个舍卫城里那个博士尼王的怪家也不现在变了多少样子，这就是地方还有个地方的运气。七树吉古都院呢一间房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五根脚。那个舍卫大城呢连那个城上的砖都看不见，剩了个土位置，里边呢有好多的那个破的塔都叫那个灰灰给破坏了，就是很惨败的一个景象啊。可是父在世的时候呢，那个舍卫叫个热，舍卫叫个大乘，大乘呢这个注解上说呢，这一个城里边就是波斯匿王的京都了，里边住的有九亿人，但是印度这个亿不像我们中国是十八的要多是万万为亿，他那有十万为亿，十万为亿就是这一个大城住九十万人，也台北住一百多万人嘛， 他那主90万人也是很大的一个城了。因为起诉几乎都要在城外，也要到城里去，这叫儒。儒这个社会大臣，其实祈求殷实，以其城中持地其一，以其这个其实执法之事，就执着那个社会官。前面说了个社会大臣，不能再说个社会大臣了。女子做个寨子讲，在其城中，在那个社会大臣之中，此地其一，不分贫人，不分富人，挨家挨户的去划饭吃。这个此地其呢，也是个见规。因为富国去没有定这个吃地契的规矩，那么于是呢，国人依照国人的见解来去划分了。这个假设政治啊，他欺贫不欺富，他去划分，当划这个贫人，划这个贫穷人，有钱的人家他走过去，他不跟他划。那么困难啊，穷人自己吃饭都拿饭给你呢，他不怕吃的骨头。大家说他是头陀第一嘛，他性苦恨，常性苦恨，他要去划贫穷人，不划富人。这个徐菩提呢，他专划富人，不划贫人。这个其他的你就看见你们两个人古怪了。是个什么道理？你给我们讲讲听听。说假设准则，你为什么花园不花富人，当花贫穷人呢？假设准则是我们听师尊说过嘛，他怎么富，他怎么贫呢？他贫穷人，他前生没有修布施，他没有修福修德啊，他今生贫穷，我要去给他种点善根。我叫他行点布施，他那么给我一口饭也好，给我一点点粗茶饭也好，那他就配了福了，他就积了德了，他来生来世就会发财了，就会变成富人了。只要我是懂贫穷人嘛，我这样大家挺有理啊，这样子才是发慈悲心，才是度众生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，你讲讲看，你为什么划分只当划富人，不划贫穷人呢？这个徐菩提说，你听师尊讲过吗？这个富人他怎么富呢？他前生前世种了善根，他修的有福有德，前生前世怎么种善根，怎么修的？多行布施，多行布施，他今生他可要享受。把这福报享完了，他来生他不又变成个贫穷人了吗？所以我怕他把福报享完了，我叫他继续做修布施，叫他继续做修福德，来生来世他还装个富人。这样不是他不得了利？大家一听也有利啊，也有利，两个人走两条路，分道扬镳，那么究竟谁的对呢？这个时候就问我师尊看，师尊说两个人都对，两个人都不对。怎么两个人都对呢？都是发心利益众生，这个对。怎么都不对呢？心不平等，我又说偏，这个不对。你要度众生，你得普度众生，你得平等的度。你徐不定为什么度富人不度贫人？你假设你为什么毒贫人不毒富，你个心不平等吗？那么从此以后啊，定个规矩，我们进城里边不分贫富，挨门挨户的去乞，他这一家供养我们饭，我们就接受到了，他不供养我们走第二家，第二家走第三家，这个样叫做吃地乞。一呢，一是满钵为一，这个钵是应着自己的饭量，叫做应量器嘛。 你是个大饭量，你用个大钵，中等的饭量也不中钵，小饭量也不小钵，这一钵饭刚好够你吃的，叫你吃个饱。那么你托钵花饭吃，花这个一满钵了，正好够你吃的，这就不要再托了。这个一是满钵为一，托的这个钵花饭呢，一家供养你供养满，第二家不要托。那么一家没有供养满，再托第二家、第三家，一直托满了钵了，那么这就一了。那么将来你们谁到泰国啊，他那儿的必须实行托钵，可以去参观参观。早起在六点钟到七点钟，你到那个有人间的时候你参观，这个时候满街都是那个穿黄衣服的和尚，他那个比丘都穿黄色的袈裟嘛，那个钵很大，那个在家的信徒啊，要供养他的时候啊，都在门口捧一碗饭等到他来了，就倒到他钵里，那一碗饭到他钵里很少吧，他还往前走，他那个钵盖是掀到的开到的，等到他满了，把钵盖盖上了，他就走离开人家远一点，这就表示他已经满足了，不再花了。你们到泰国你可以去参观，还有这个乌龟还在。这个是富，就是一身着在，他要去托钵花饭嘛，在城里边不分贫穷人，不分富贵人，吃地起起到满钵，一还之本处，还是回来了，指着道爷回到他的本处了。本处什么地方？几乎都远。回到这个地方呢，饭食起，这个上边那个饭子念饭，下边那个食子念食，这个两个字把它颠倒过来讲，那个上面那个字念饭，出个动词，出个吃饭的吃，下边那个食子念食的，出个饭，因为他这个经文嘛，是这么个经文，应该顺着中国的意思，是饭起，是是个动词嘛，饭是个名词嘛，那么他没有倒过来嘛，我们再顺着中国的音，中国也有这个字音，也有这个解释，这个饭念成平声念成饭的就是吃，这个食字念成去声念成食的就是饭，那么这叫做是白饭吃七，七就是吃完了，吃了了，这个七，吃了了还有这个吃戒的规矩了，收衣钵，收这个衣，这个衣是个什么衣呢？僧伽利，把这个僧伽利衣啊，带到收起来，折起来，钵带这个钵呢要洗洗。细细要装到那个钵囊里面，囊就是个袋子，把它挂起来，衣嘛把它折好，有一袋把它也挂起来，也有一定的地方啊，把它收衣收钵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注意，这个吃饭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僧伽利，所以我提倡吧，我们大家要持戒，吃这个三件衣呢，现在两件没有用，只有一个七衣，这个五衣啊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着食物披上它很不方便，我们就穿中褂穿短褂，那么这个衣啊五衣废掉了，这个不去讲经说法，它不披僧伽利，不去上街上啊去托钵花饭，也不比僧伽利，那么这个僧伽利也废掉了，只有这个入众的这个七衣还有用着，就是我们要住昭王国用，要参禅打坐，大家都得念佛入众嘛，七衣还在，所以现在传戒我们到了台湾呢，一定要提倡要有善于博举，要这一套嘛，要给你。 大家很讨厌，给了这个大姨给了这个吴姨没有用啊，什么钱都没有用，我要提上游泳之外，因为那个三件一刀起来打。你要是着急啊，主赵括的时候了，你就打这个吴姨，主王括你就打七，着急也是如中啊，如中不着物啊，这个吴姨没有用啊，你只要这个着物着的法物去眼睛嘛，主括兄弟是法物嘛，这么你解释一下打这个吴姨我们他就如中嘛，打七中上要过在他嘛，就打了个大姨，这不就有用了吗？现在嘛，我们没有实行过在堂的这个规矩嘛，这个实行过在堂的规矩呢，这个主持这个方丈大和尚呢，他是坐在中间的，他还是打的大姨，打的生气的，这个轻重们他是打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说要保持这个大衣不叫它废掉了，过在堂可以打，在哪里看见？在那个金刚经上，释迦牟尼法师起他在手一拨的，他这个仪式去托钵化饭，就坐椅坐起来，坐这个生前的呀，坐起来皮坐嘛，回来什么时候收的？吃了饭才收的，可见呢比丘吃饭还是打的神切力，这是顺便讲讲。那么这个时候办的衣钵收起来了，要洗足。为什么要洗足呢？释迦牟尼定的规矩，比丘不许穿鞋子，印度更没有袜子，鞋子是有的，鞋子就是说人家鞋子，这个鞋是有的，袜子根本没有。那么释迦牟尼定的规矩是什么样呢？比丘啊，要行苦恨呢，不许交差。平常呢，只许赤脚走路，不许穿那个鞋。要什么时候穿呢？要瓦砾沙棘之地，要把脚赤破皮，要流血，这个时候不能赤脚走路，才许穿鞋的。释迦牟尼还是一身着斋的，那么他就。托钵化饭之后还是赤脚走，走那么六里路到省会大城里边，在此地起起到再回来，一路往一番走十几里路啊，就赤脚走的这个脚有尘土啊，你去打中心里不安，这个两个卡拉上了，于是要洗脚，把这个脚洗得清爽了，你再去打中这个心里啊，所以要洗足衣。这讲这个洗脚为什么要洗脚的，必须要洗，因为你走了一往一番走了十几里路，两只脚有尘土嘛。扶坐而坐，扶就是展开这个坐具。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坐具要废掉，古时候哪个主事有智慧改这个拜具，改这个拜具嘛，那么你要上殿要拜佛还得用，实际的打坐不用。那个负债的时候比丘打坐，他就用他这个坐具，这个坐具打坐他叫个卧具，睡觉的把它撑开，那这个肚子的被窝单就是个出巾，这个被单撑开的做被单叫卧具，打坐是把它双捂了，就是个坐垫，这个是辅坐，就是把这个坐具展开，我们叫展具啊，这个辅就是这里，而坐，这不是些家父大众坐下来，在这个小文十一嘛，小到这儿，先礼啊，赶到下一个礼拜再先啊。
三观，我把这灯开开，这个法器序呢，小文十一先礼，这个小文十一啊。小过了，失过了，要献礼。这个献礼呢，分两段，一段是前的道理，二中第二一段是身的道理。不献这个礼这不行，不献礼啊， 这个伐妻去伐妻整容粉把它接不上头。这个整容粉讲的什么道理呢？整容粉讲的我也空法也空，至少讲的是耳空的道理，连那个空也空，讲的上空的道理。这个法七许写了一段坐以吃不如是为大乘起事，忽然吃饭吃了饭打坐，这跟这个下边的金刚经讲的上空的道理怎么样能发起呢？这个金刚经下边须菩提请问释迦如来解答，问的什么道理，答的什么道理呢？安住其真心，降伏其妄心，全部金刚经都是这两个问题，这两个答复。全部金刚经贯始贯终就是发挥这个安住其真心，降伏其妄心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法起须陀钵花饭回来吃好打坐，跟这个安住真心相妄心什么关系呢？所以非显理也把它接不上头。那么第一，按这个前的道理讲，这个法起须是法起正中分的，这个正中分是讲的般若智慧啊，讲三般若吗？闻知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般若就是智慧嘛。这个法起须呢，讲的是持戒修定。释迦如来说了49念法，不出于三大苦，也就所谓是不出于三个字，叫做戒、定、慧。目的呢？目的是开智慧。智慧到哪来的呢？智慧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悟。那么我们的怎么没有显现呢？我们众生也是有本具，也是有智慧啊，这不像将无明烦恼盖住走了，所以需要开，开是启开，也是启发，要依着佛说的道理把它启发出来，把它启开出来，这叫开智慧。但是这个智慧如何才能以启开呢？必须得修定。怎么样才能入定呢？必须得持戒。所以第一持戒，第二修定，第三开智慧。所以楞严经上说了，以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这个法起须怎么样能以这一段托钵吃饭扶着而坐，怎么样就能发起这个般若智慧呢？他因为是讲戒讲定的，而是世尊世事决定要守这个吃饭的时间，这就是戒律，过午不食嘛。一定要着衣吃钵，这是戒律。到了舍为大乘的起事，持地起衣还是戒律。白饭化了满钵回来，饭食起收衣钵还是戒律，洗足衣还是戒律。戒律就是规矩，不定的出家的规矩。将来见扶着而坐修定，这就是要一戒才能生定，因定才能发挥。没有戒没有定了，你这个般若智慧启发不出来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很要紧，这叫个法起须，下一课再讲。 将这个法器序要先立，不先立跟正宗分结不上头，拔不及正宗分。那么先立有两种，先讲钱的先立，先这个钱的立，第二嘛再先这个神的立。先这个钱的立就是有持戒修定才能发起般若智慧，这刚才都讲过了。这个一段经文就是讲的持戒，最后一句辅助而作讲的修定。不持戒不修定啊，般若智慧发不起来，这样都跟正宗分连带关系非常的重要吗？它非常的紧密吗？那么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的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跟这个金刚经特别有缘，可是这个金刚经呢好念不好讲，也就是好念不好读。那么看看金刚经啊，看了几遍呢，认为懂了，认为懂了，他自己认为懂了，他也没有听善知识讲过，他自己也没有看古人的注解，他似是而非的这么懂。你看金刚经上啊，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寿者想，这个问很多，一段一段多。哦，他懂了，懂什么样呢？金刚经就是叫我们不要着想，甚至于到了后来呢，若一再见我一日求我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连佛的想法的想都不能着，这个他认为是个不着相啊，金刚经的要义全部金刚经他懂了，懂了他不晓得你不着相是个错误了，没有错误，金刚经他不着相，不着什么相？不着我相，不着法相，不着空相，不着佛的相，不着法的相。他认为这个不着相怎么样呢？不着吃酒吃肉的相，他一做他的嗜好，他欢喜喝酒，他要喝酒，他欢喜吃肉，他要吃肉，是一说的凡间的吃见的着相啊。学佛法的人不能着相，他振振有词，金刚经上讲的什么相都要空掉，我想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那么十个相怎么结他也结不清白，他就知道叫做不着相，他不晓得不着相你这个恶法的相你得着，你先把善恶分开，这个吃酒吃肉是一种恶法，是凡间的，你先把坚持清爽，坚持清爽了，那个持戒的清净相你得不要着，那么你再去修定，修定还得着相修定，刚才你真正入了定了，这可是那个入定的相不要着，那个不着相是高一层的道理，不是低一层的道理，他不了解经文嘛，他把他讲到第一层道理，顺着他的烦恼性，他欢喜吃酒他就吃酒，他欢喜吃肉他要吃肉，还认为是金刚经上的道理，一切不要着想，谁要持戒他就先批评你着想，再说了你是学小乘法的，这就不但破戒啊，而且破见，这种人就是等到堕恶鼻地狱了，释迦牟尼出世也救不了， 你破了剑了，你还能求忏悔啊？还有法救？你连剑破了，剑是直剑，直剑破了，就是你戳了，你不认错。你那个错误的之间，你还认为是对的，你还认为是负的之间，释迦佛出世也救不了你。你出了去，现在就是阿鼻地的挂了号，将来你飞机到阿鼻地的挂单不行。这个道理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你不持戒，你去修定，决定入不了定。为什么？你戒律不清净。戒是防非止恶嘛，你天天为非作恶，不能防非，不能止恶，不能止恶，你就是增加烦恼嘛。